今天有47个提问啊，我们按照顺序的解答。第一部分，英国同修提的问题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佛法讲不二法门，那么阿弥陀佛与诸佛菩萨也是不是一啊？也是不是一不是二？这个问题最好你把《华严经》听圆满了，你就明白了。现在讲一讲二啊，都会把你讲糊涂了啊，你听不懂。为什么呢？不是凡夫的境界啊，至少《华严经》听完会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啊。这个《华严经》上常说的，我想同学们听的都还有会有印象的啊，一解释多解释一，一多不二，这一句可以包括一切法啊，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众生啊，跟你说一啊，法性是一；跟你说不一，法相不一。啊，法相有十法界，一真庄严，怎么会是一？啊，但是后面跟你说性相不二，这就糊涂了。啊，前面你还可以点头，这一句话就搞糊涂了。哎，性相不二，啊。那么都是跟你讲真话了，事实真相啊。你要是真正明白了，恭喜你，你已经成佛了。明白就成佛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成佛的中转站？你如果不着相啊，这个起心论说的啊，不着言说相，不着名字相，不着心缘相，你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如果你着相呢，啊，那就有着相的讲法，啊，着相的讲法是凡夫之见，啊，你在这个世间修行不能成佛，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比这边好，啊，老师好，同学好，啊，这个环境好。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好老师，也没有好同学，啊，这个环境的时候染污非常严重，啊，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精神上跟肉体上的压力都很重，所以修行非常困难，啊，那到极乐世界就方便了，这个娑婆世界这些障碍极乐世界没有。下面是中国同学的提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世间所流传各种大灾难的预言说法是真的吗？那我先要问两个问题。这个看相算命先生说一个人命运，你说是真的吗？真有命运吗？啊，风水先生讲地理风水是真的吗？谚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信则有，不信则无。那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就是有人信有人不信啊，这个是中国外国都一样啊，有人相信啊， 有人不相信，相信的人也不在少数，不信的人也很多啊。那到底有没有呢？那我们看看佛法里面所说的啊，佛法讲因果，十善业道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啊，中国道教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讲这个问题，祸福无门的，为人自招啊。业因果报，如影随形。啊，佛肯定这个事实啊，其极乐跟我们娑婆世界有没有差别？给诸位说，毫无差别啊！《大经》里面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那我们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有没有差别？啊，说真话的时候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里面，哎，它起了差别了。那差别怎么起来的？世尊说的好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就说明原因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的差别在哪里呢？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我们现在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哎，这就是说明他是一个没有分别妄想执着的佛。那我们现在呢，是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佛。哎，都是佛，那不一样了啊。那我们要是把妄想分别去掉啊，放下舍弃掉了，你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就没有分别了啊。这个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也没有分别啊，完全一样，智慧一样，德能一样，福报一样啊，确确实实没有差别啊。那么你今天为什么不肯放下呢？啊，佛讲得很好啊，啊，放下对事处世间一切法的执着啊，那你就叫阿罗汉啊。阿罗汉放下了三分之一了啊，那么再把分别放下，你就成菩萨了。菩萨放下了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一是妄想啊，再把妄想放下了，你就成佛了啊。所以你要问我怎么修行，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放下了啊。放下才叫真正修行功夫啊，就放下就是了 啊为什么不肯放下我是刚刚接触佛法的时候，因缘很殊胜啊，遇到张家大师。头一天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见出家人，就是见他，我就向他请教啊，我说佛法好，我知道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很快的就能契入？他就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看得破是明了，是智慧；放下呢，真功夫啊，就真的回头了啊。怎样看破？ 要放下，你才能看破。然后看破呢，帮助你再放下。啊，放下帮助你再看破，就是这四个字啊，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就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行正果，就是这么成就的。啊，看破是真学问，放下是真功夫啊！啊，所以只要你放下一切的恶念，啊，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语，不善的行为，灾难就没有了。啊，《大乘经》里面佛说的好啊，水灾，你看现在报纸上常常报道，南北极的冰在加速度的融化，这是大灾难。啊，联合国在前几年发布了一个讯息，啊，说2100年，啊，也就是说，啊，现在是今年是2006了，再过几天就2007了，啊，那就换句话说，还有93年，93年之后啊，这个地球上啊，再也看不到冰了。啊，冰这个名词就变成历史上的名词，在冰没有了，冰没有了，诸位知道这问题很严重啊，海水上升，啊，要上升70米，预算的时候水要上升70米，全世界靠海岸的都市啊，通通被淹了。这个是大灾难。为什么会有这个灾难呢？佛说的，贪心呐，啊，贪心所感得的是水灾，嗔恚感得的是火灾，啊，愚痴啊所感的是风灾，心里头不平，不平所感得的是地震。啊，这是佛讲的，你看你们这个天然灾害啊，是的，如果我们没有贪心，那个冰就不会融化，哎，水又会结成冰了。啊，我们没有嗔恚，就没有火山了。啊，我们没有愚痴，什么台风啊、飓风都没有了，龙卷风都没有了。我们没有不平。啊，心平气和，地震就没有了。你说是不是感应篇所说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灾难有没有呢？好像是有啊。为什么呢？走遍全世界，哪个地方的人没有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要到饱和点呢，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什么灾难都会出现啊！只有我们学佛的人啊，甚至世界上许多宗教徒认真修行的人，都是在化解灾难啊，确确实实，古人讲的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修善，灾难都可以把它摆平啊，虽然不能消灭的时候。会减轻啊，1%了啊，这个比例在今天做不到 啊，在我想大概一万人当中有一个善人，这个大概差不多，应该有这个数字。真正发心，啊，把自己学习的功德呢，回向祈求世界和平，会有效果。啊，所以我们过去看这个日本江本博士，啊，他做了一个实验，啊，日本的琵琶湖非常大，像海一样，啊，那么靠近岸边上有个小的海湾，啊，这个湖的湖湾，20多年，因为他那个水呀，流不出去，那死水。所以水很臭很脏，啊，走到那边人家都是沿着鼻子而过，哎，他就在那个水边上做这个实验，找了350个人，请了一位法师，好像90多岁一位老法师，带领大家做祈祷1个小时，啊，集中意念，啊，大家起一个念头，念什么呢？湖水干净了，就念这一句，湖水干净了，啊，这350人一起念的，念了1个小时啊，3天之后湖水真的干净了，所以日本的这个新闻报纸都大的报道啊，从来没有方法解决的时候，哎，他怎么自己干净了？而且继续保持着半年，啊，半年的时候又不行，那你这个祈祷的力量，你看看，350人一个小时的，能够叫他保持半年的，这也就很难得了。啊，如果每个月祈祷的时候，那不就永远干净了吗？啊，那我们从这个道理说来推论的话，要引申来说的。如果我们全世界的这些善行人士啊，10000人当中有一个，那也就不少了。这70亿人的时候，相当可观了。我们这些人的时候，能够真正觉悟，每一天的时候做这个祈祷，希望啊世界和平，啊冲突化解了，真的会有效果。啊，这个是很值得提倡的。啊，真正能产生效果啊！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地区多灾多难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修道的人，甚至于其他宗教，哪一个不祈求社会安定，这个地区的啊，这个灾难能化解，都有这个意愿。所以说，虽然有人讲灾难怎样怎样的时候，我看。都化解了啊！2000年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法国16世纪诺斯多玛斯的预言，这个是世界上人都是很相信的啊。400年前，他讲世界末日啊，在哪一天呢？在1999年的年底，啊，到2000年这世界末日，哎，那一天平平安安过去了，没事，啊，好像过了几个月吧，3-4个月，那一边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院的院长讲了一句话，是明明。这个时候世界末日先前怎么会没事，非常怀疑啊！有人把这个讯息也告诉我了啊！我说你可以把话传给他，为什么没事呢？因为这桩事情400年来全世界人都知道，我相信在1999年，在2000年，全世界的宗教徒都为世界和平祈祷， 啊，我们从这个琵琶湖这个例子来看呢，这个真的有效果，它就化解了。啊，那么现在又过了六年了，今年六年了，都没事了。于是人就不相信了，那个造业干坏事的念头又起来了。起来的时候，现在这个好像这个灾难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了。只要这个世界佛家讲得好，境随心转，境是环境，环境是随着人心转的，人心善它就变善，人心不善它也不善，境随心转啊。所以我们哪里有灾难不要跑啊，逃不掉啊，在劫难逃啊。怎么办呢？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灾难就化解了。啊，这才真正叫消灾免难了。到哪里逃啊？啊，这时候要挖很深的地洞，地洞也没有用啊。你像海水一淹掉了，你永远在海水底下，你能活得了吗？没用处啊。所以真正消灾免难是断恶修善啊，不要怕死啊，我们救自己还要救别人啊。怎么个救法呢？就这四句话就能救啊。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才是真正的化解灾难啊。什么样的预言听了我们可以做参考，我们加工永恒啊，格外的努力啊，来认真修学，这个灾难可以化解啊。又何况佛经上告诉我们，共业里面呢有别业，有不共业啊，所以任何一个灾难来的时候，人不会死完，还会有一些，那不是幸运的，它有不共业啊。所以共业里头有不共业啊，我们人只要好好的，纵然造作罪业，改过自新，都是好人啊。第二个问题，偷盗常住财物可否往生？这个我不能答复你。你去读《地藏经》，《地藏经》上释迦牟尼佛讲过啊，你去看看，你就晓得了啊。佛说，无逆施恶的罪业，佛能够救；偷盗常住啊，这个罪业，佛不能救。能不能往生？你去问释迦牟尼佛。第三个问题，现在念佛念经了，还老是想过去所做的恶事，感觉没有做过一件善事，心里特别难受，放不下，老打妄想，请问有何方法得知？这个我们在讲经里头讲过很多次，你没有好好去听的。明天我们华严经上讲普贤德，普贤德十条，昨天讲了三条，明天我们讲第四，第四是忏悔业障啊，应该怎样学修忏悔法门啊？过去做的这些错事，做的一些罪业，你每想一次，就又做一次。常常想，又常常做，这个消不掉啊。 要怎样才消掉呢？不再想它了，专想阿弥陀佛就消掉了。啊，你要知道，想一遍是你心再造一次。啊，这个造业有心有口有身啊，就身口意三业。啊，你身口没有造，你念头在想的时候就要造了一次。啊，那造一次跟以前造一次的罪是一样重，很可怕。哎，所以过去错了，错的事就不要再想了，专想善的，你就改过自新了，你就重新做人了。还想过去，老是念着，还做过去那个犯错犯过的人，这个佛也没办法救你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啊，做错事情不再想，知道自己错了，后不再造。想一次造一次，你为什么不想佛呢？啊，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呢？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就想那过去的坏事呢？啊，这个错了，这个不是忏悔，这个不知道这个忏悔的方法啊。第四个问题，就是弟子修行时遇到了魔障，啊，他是一位鬼。附体的气公司是经常利用弟子的能量做尽坏事，杀人无数，只要有人当我面前啊，这个吃喝东西和摸过我的东西，立刻就被控制，思维变成了机器人，请问现在应如何是好？这种事情现在在国内外都很普遍，我常常遇到啊，灵鬼附身，还有妖魔附身啊，这我都见过的啊，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凡是这些病痛啊，医药不能治，它不是你身体的病啊，医药不能治，要想方法调节。哎，你也可以问他啊，问他这个鬼呀，他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附在你身体上啊，他叫什么名字，跟你有什么过节，说清楚，然后啊，来谈条件，我们怎样化解？啊，因为附身呢，他也痛苦，你也痛苦，双方都痛苦。啊，化解呢，他离开了，双方都好。啊，所以你一定要很冷静，沉住气，跟他谈条件。多半呢。这些灵鬼都希望得到超度啊，而超度的方法呢，诵经念佛忏悔，这个大概都能够接受啊。你比如说，我专门为你诵100部地藏经啊，这些妖魔鬼怪对地藏经、十善业道经很喜欢。或者让他自己提出来，啊，他自己喜欢，喜欢要什么样的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替他做。啊，好好诵经的，这是专门为他诵的，恭恭敬敬的给他诵经，他就会得到好处。啊，那么你诵满的时候，圆满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问题能解决了。啊，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以这个佛寺啊来超度他，都是好事情啊，他都能够多半的，绝大多数他都会同意的啊，都能够化解的。第五个问题，就是师父曾说过，文殊菩萨叫人唱念的 已经失传，那么目前哪一种调子唱念较好？这个问题不必执着啊，不用执着。这个文殊菩萨当年所传，是那一个时代的有缘人。现在失传呢，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跟菩萨没有缘分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记住，诚则灵啊。不管什么样的声调，真诚心训练就有感应。如果没有真诚心啊，什么调子都没有感应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诚则灵啊，真诚心啊。所谓真诚，就是我们念诵的时候不夹杂妄想，就这个是不容易啊。通常人念一部经，总会打几个妄想啊，不要怕，妄想将来慢慢会减少啊，你这个力量慢慢集中。大概过去古人的经验，念佛了，讲念阿弥陀佛，念三年，这一支香呢还有三五个妄想啊。一支香是多长时间呢？一个半小时啊。中国过去烧的香长香啊，一个半小时还有三五个妄想。现在我们这个念佛一支香啊，恐怕有30到50个妄想，肯定有，是吧？只有超过，不会比这个少。念到三年的时候，才可以能够减少了，减少的还有3、5个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知道自己功夫有没有进步啊。那么这个原因呢，真诚心有关系。我们是不是？诚诚恳恳在念啊，如果一面念经一面还想着事情，那就不行了啊，那你的妄念当然就多了啊。念佛的时候，诵经的时候，万缘放下啊，这个时候什么事情都不要理啊。在家里有电话，电话线都把拔掉啊，没有人打搅你，这个才行。哎，什么都放下。第六个问题，他说弟子脑海里时有想起这个唱念，随顺其是否受益？如果每天跟着这个唱念唱阿弥陀佛，是否可以往生？这个耳朵里面常常听到有佛号啊，或者是诵经偶尔听到了是感应，不是坏事。如果常常听到就有问题了。那为什么呢？不正常了。不正常是怕的是魔来扰乱啊。不过如果是听到经听到佛号了，这是好的善的，不是坏事情。你也不必害怕啊，一切保持一个正常的心理，随他去啊。你欢喜跟着他念也行，不跟着他念也没关系啊。注意听也行，不注意听也没关系，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通常这个时间呢，总得要10几20天啊，都不会超过一个月，他就没有，就恢复正常啊。不要在意，在意就容易着魔啊，会被他控制。第七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有一些学佛人从网站得知老和尚在12月份去新加坡弘法，就利用这个机会啊，设法了用众生的钱去见老法师界旅游，请问这样如法吗？ 这个如法不如法要问他自己，他钱从哪里来的啊？那么这个如果说是没有到过新加坡去想去玩玩呢，这是未尝不可啊。如果说是要想听我讲演呢，那个场合当中啊，干扰太多啊。为什么呢？讲堂太大，听众大概总是有1万多到2万人，那么大的一个场合啊，你要坐得远的时候，你看我都看不到，是吧？用好多个这个扩音器，你这个音就干扰，不如在家里电视机面前听我讲经的舒服啊，自在呀。啊，何必去受那个苦，就凑热闹了，用不着。啊，现在这个新开发的宽频电视非常清晰啊，这个画面比音声比过去都有很大的进步啊，所以尽量利用这种方式啊。我们现在这个教学讲经啊，也用这个方法啊。明年我想我们此地啊就可以改成这个宽频的啊，这个宽频的网际网路啊，画面就非常好。第八个问题，这曾听说穿红色袈裟是不如法的，但为何有许多法师，甚至有名望的讲经法师都是这样穿的？难道他们不知啊，这不符合经典的指示吗？这个世尊在世，跟戒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出家人穿的衣服叫袈裟啊。袈裟是什么意思？袈裟是杂染啊。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这个资源呢非常缺乏，相当不容易，布匹很不容易得到啊，所以出家人穿的衣服呢多半都是叫粪扫衣，就是人家穿破的丢掉不要的啊，出家人把它捡起来啊，捡起来看到还可以用的就把它剪下来，一块一块的剪下来，把它缝成一件衣。那么当然你就晓得质料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穿起来就很难看，所以缝制之后啊，再把它染色，染成咖啡色的啊，这个叫袈裟啊。这个颜色呢，就是这个红黄蓝的绿的些杂色染成啊，这样子染成啊，所以叫染色。这个袈裟就是杂染的意思。出去托钵，那个饭也叫做袈裟啊。为什么？它不是一家人供养的，通常托七家，七家的饭菜都不一样啊，放在你一个碗里面啊，所以吃的叫袈裟，穿的也叫袈裟啊。佛这种制度就教我们这样不执着，教我们真正放下啊，放下啊，一切呢随缘不攀缘，所以决定不穿呢这个正色衣。什么是正色呢？红黄蓝白黑，这个五色叫正色啊。所以佛穿的衣服是这五种颜色染成一种颜色啊，染色的啊，是这样的。当然现在社会跟从前不一样了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机械的发达啊，这个纺织业的完全机械化啊，生产的成本低， 生产的量高了，啊，提的太高了。现在人穿衣没有再穿那个不那个一块一块剪下来缝起来，没有了，绝对看不到了。啊，那么出家人穿这个衣，实在讲呢，都不应该。为什么呢？好好一块布匹，要把它剪碎，再把它缝起来，是吧？这个就已经就失去了意义了。啊，这是糟蹋，就是做多事嘛，是人家说没有嘛，啊，所以但是我们最好呢，还是避免呢正色，啊，避免正色，这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呢？这个中国有一些法师穿红色的，啊，镶的这个金色边，啊，甚至每一个格子里面还绣的有佛像，啊。这个是从前帝王啊尊重佛教啊，对于这个被封为过师的皇上常常啊要送礼物，就送这一件衣啊，那个颜色是皇上做的，要送给他的啊，是一种礼物，也表示一种尊重啊，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啊，在这个重大典礼的里面可以用啊。那么在过去，通常一个法会呀，只有一个住持和尚，他穿这个红色的，其他的没有啊。那么过去多半都是这个帝王啊所赐的啊，所以赐袈裟，哎，自己不做。那皇上赐的那是要接受，这是国家的，等于说是奖励保养啊，像一般人受勋一样啊，对，勋章一样的，它有这个意思啊。我们自己要懂得，哎，自己要懂得啊，不是这个国家重大典礼的时候我们不用。啊，所以平常还是遵照啊，戒律里面规定的这样子好，这样比较如法。啊，那么自己也要低调一点，哎，总是有好处啊，养自己的沉静谦和，啊，处处谦虚，处处低调啊，这好。第九说，道场啊收了很多放生的钱，虽然每个月都放生，但每次收的放生费用啊都有盈余，四年来累积了几万块钱，由道场负责人保管，有两位居士常劝告负责人应将每次这些费用全部放生用完，但负责人却不予理会啊。底下问，请问负责人这样如法吗？那要看他的态度了，我们不好批评人家啊。那你要问我呢，我会把这个钱拿去印护僧画集啊，劝人不杀生啊，劝人素食啊，用这个来做这个也很好。哎，实在讲现在放生也有很多的麻烦，为什么呢？造成环境污染啊，鼓励人去抓这些小动物，你不放生他没有生意，他卖不掉他就不抓了，因为你放生他大量去抓啊，所以这个不是放生反而害生，这个要知道啊，多印多宣传这些护僧画集，这个好，哎，提倡素食啊，这个就功德就很大了。他说反对会长这样做的两位居士是否背负因果啊？这个都不是大问题啊，这是过人因果了，过人负责啊。以下一个问题，请问法轮功 是否为八万四千法门的其中一门？绝对不是。啊，这个诸位要晓得，法轮功不是佛教。啊，这个一定要辨别清楚。啊，为什么不是佛教呢？佛教可以成立新的宗派，这个不是不可以的，可以新立成宗新宗派，但是一定要根据佛教的经典。法轮功不是根据佛教经典，啊，那就不是佛教，啊，佛教任何一个宗派所依据的决定是经典，《大藏经》里的决定有。啊，这个常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这个净土宗所依的无尽一论，啊，这个大藏经上都有的，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大势至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无尽一部论就是往生论，啊，所以它都有依据啊，啊，你法轮功依什么东西？啊，一部佛经都没有啊！啊，他所依据的，我听说是李洪志他自己写的经，啊啊，那是他的事情，哎，他的因果他负责任，哎，但是他不应该打着佛教的这个名号。啊，法轮是佛教所用的，啊，他可以自己另外用个穿那个，那就没有什么过失，跟佛教就没有关系，啊，他用上法轮等于说是冒牌呀，啊，啊，这个是现在商业里头叫仿冒招牌呀，啊，他有罪呀，啊，他有罪，他仿冒招牌，啊，嗯。底下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学习佛法而不能执着佛法，否则就不得成就。此语是否出自经典？应如何理解？”这个学佛法有很多层次啊！你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讲这个《华严经》。啊，实性菩萨的通通都讲到，啊，是有阶段性的，初学不能不执着，那不执着你就学不到东西啊，所以初学一定要执着，然后越往上提升呢，就越要放下一些，到全部都放下了，你就成佛了。现在初学，你是凡夫。把佛法全部放下了，你的烦恼习气全冒出来了啊！所以现在用佛法克制你的烦恼习气，等到烦恼习气没有了，佛法也不要了。佛法是药啊，你现在害病啊，害病不吃药怎么能好呢？病好了之后还吃药，不又吃病了，又生病了。是这个要懂得啊，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什么时候佛法舍的？病好了就舍掉啊，病没有好的时候要啊，有用处啊，啊，要有用处啊。这个都比喻，都是佛在经上说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对佛法要执着啊，这个中国儒家所讲的自善固执啊，不善的我们把它舍掉。善的我们要好好的学。下面十二个问题，是我们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居士，当地有位同修啊，这个患的是肝癌，断食，而且不接受治疗，决心呢求生净土，往生后身体柔软，瑞相很好。但是我们大家觉得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此人于患病期间呢 许多事放不下，且时常向外求助，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患病期间，直到临终前，大家并没有得到他去西方的讯息，只是他断气前曾经告诉儿子，头出去了，头出去了，这样好，这样清净。请问此人是否往生天道，或者是西方？这个往生西方倒不一定，不能够，不可以断定。但是要讲升天道呢，这就很有可能，因为临终时候，神识从头顶离开呀，这是往善道，我们可以断定他不堕三恶道，这个可以断定。升天道也不错了，到天上再修行，再继续努力。底下第十三个问题的居士云念佛堂，日日念佛，从无间断。为此，居士林立下规章制度，凡到居士林挂单的四众弟子，第一个晚上啊，可以免上念佛堂念佛；第二天呢，必须上堂念佛。若无特殊情形，第二天没有参加者，第三天必须起单。请问居士道场如此规定，对出家众如不如法？应该是如法的。出家众不要说是这个第二天呢，应该第一天就要参加。为什么呢？给念佛同修做个好样子。出家众都不参加了，让在家众，说老实话，表面上恭敬你，实在瞧不起。为什么呢？你们修行用功不如他。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下面一个问题是，富鼎居士居士林设有阅览室，专门流通是借出老法师所设的净土五经一论的光碟书籍，有人以道场印法用法法弘扬才有功德，并不断的干扰，请问如何处理？这个居士林或者是寺院道场，它有两种性质，一种呢专门是戒淫初期学佛，不分宗派，那么这样子什么这个经论都可以，什么法门都可以，是为了戒淫大众。那如果说你这个道场有是专修的法门，那你就是应该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你真正的理，这个一个是自己有一个目标方向，一个是为了宣扬整个佛法，这个性质不相同。那么为了整个宣扬佛法呢，是修福，着重修福，专攻一门的时候那修道，这个不一样，像我们在这个台湾，以前我在台湾有两个道场，我们个图书馆那是专修净土，那一点都不杂，一点不杂。另外有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我们这个宗旨是全世界佛教后勤总部就是专门印送经书，不管哪一宗哪一派的，只要不是这个邪教，邪教我们不印，所以佛门东西呢，我们通通不印，甚至于外国的就是您这个巴利文的这个大藏经，我们都替他印过，印了之后就送给他们，那么这个时候一种服务，对全世界佛教的服务，所以这么多年来的时候印了很多很多的经书，普遍戒缘， 各个宗派都有，啊，甚至于不是佛教的善书，啊，道家的、儒家的、劝善的，我们都有，啊，所以这是性质不相同。所以居士林如果要是专修净土的，那就应该与净土有关的东西可以流通，与净土没有关系的，或者有这个批评净土的，这个就不要流通，啊，避免造成同修的疑惑，啊，这就不好，啊，所以这是自古以来啊，这个道场的规矩啊是有这么两种啊，这个要知道。居士临众念佛时，如有出家众上堂念佛，使临众居士排在出家众后面，是否如法？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个出家众，他是不是修念佛法门？啊，如果不是修念佛法门，他是参禅，他是学教的，学其他宗派的，那就没有法子了，啊，绝对会把你道场搞乱，啊，那么这样的他到这边来，没有适当的地方你接待他，居士林接待他一两天可以，啊，道场里面呢就不会让他参与了，啊，他要欢喜的时候他能接受，愿意欢喜跟大家一起念佛，啊，那个是行，啊，他如果说坚持他自己修学的方法修学的法门，啊，那就 不能接待，啊，这个过去我在台中十年，啊，台中莲社是李炳南老居士主持的，啊，这是专修净宗的道场，啊，那么法师从台中经过，啊，到这个莲社来访问，啊，老师一定啊接待，啊，请吃饭，啊，一定是送供养，决定不请他讲开始，啊，当然也不会的时候请他到念佛堂去临众跟大家一起念佛，没有，绝对没有，啊，为什么呢？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临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呐，啊，这些人在一个老师指导之下了，他心是定的。那听别人一讲开示的时候，麻烦了，讲的跟老师不一样，大家就怀疑了，到底老师你讲错了还是他讲错了？啊，那老师要把这个问题澄清，至少要花几十个小时，很困难。哎，所以这是规矩。这是规矩，啊，现在出家人呢，懂规矩的人不多了，啊，懂规矩的时候，没有个道场不欢迎，为什么呢？你尊重他，你不破坏他，啊，那我们从李老师那里学到的时候，还懂得一点规矩了，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啊，那一次住的时间很长，住了4个月。圣依法师，这禅宗道场，啊，大屿山宝林寺，啊，他来听我讲楞严经，啊，大概听了一个星期，非常欢喜，啊，邀请我到宝林寺去看看，啊，我看到在这禅堂还有40多个人，每一天按照规矩坐香。参禅，啊，圣依法师请我到禅堂里面讲开示， 我也没学过禅，但是我讲过六祖坛经，讲过金刚经，讲过这个禅宗的这个永嘉的正道歌，所以口头禅还有有口头禅。所以我那一个小时啊，我对禅的赞叹，对他们道场的赞叹，对法师的赞叹，对修行大众的赞叹，增长他信心。这是什么？懂规矩的啊！我们自己学的这个净土法门一丝不提，这规矩啊，到人家道场帮助人家，增长人家信心，这正确的。如果说禅很困难呐、啊，净土很容易，那你不就破坏人家道场吗？那就叫那不懂规矩。那种人的时候不能请啊，请之之后的时候，那以后身心法师就糟了。他要到什么时，用多少精神、多少时间，才把大家心摆平？啊，所以现在懂规矩的人少。啊，他跟我交往，他了解，我不会破坏的道场。所以当天我们离开的时候，啊，在路上，跟我去的还有不少同学们。就问我，他说法师啊，你赞禅禅这么好，你为什么不修禅？你看跟着我去的人他就来问我了啊，你为什么修，你为什么去参禅？是我就告诉他了，禅是上上根人修的，我根性不行的，我对他只有赞叹的啊。我要修禅的时候，我不会开悟啊，我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啊，是不是？我还是修这个，是吧？所以根性不相同，不可以勉强啊。这个不但是佛法啊，任何法门都是，一定要懂得自己谦虚赞叹别人，那人家是欢喜嘛。那我这些年来跟很多宗教接触啊，我到每一个宗教，我都去拜他们的神了。他们都看到很舒服啊，很高兴啊。为什么？尊重别人啊，我们宗教才能团结嘛。宗教团结，世界才有和平啊！不要找麻烦，不要让宗教发生冲突嘛。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做得很成功啊。你看，今年十月我们在联合国头一次啊，把这个世界十个宗教啊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堂手牵手为世界祈祷和平啊，从来没有过的，做得很成功啊。联合国一直都害怕宗教啊，怕什么？宗教在一块一定要打架，一定吵闹啊。结果我们这个三天会的时候，宗教这么样和睦，他们想象不到，这是大开眼界啊，看到宗教这样的和睦啊。而且三天的时候，这个会议当中他们坐第一排专心听讲，没有一个提出问题来反驳的，没有啊。所以这次的会啊，这个总结是非常成功啊。联合国对我们也很赞叹，说这个三天的会议，你们的会议内容、会议的秩序，联合国很少有啊。我们听到这个话就晓得联合国开会一定是吵吵闹闹啊。我们三天没有这个一句这个冲突的音声都没有，所以他们很欢喜啊。告诉我的时候，他说法师，将来你要利用联合国这个场地，联合国全力支持，是不是啊？所以说何为贵也，一定要懂得尊重别人，谦虚自己啊，自己一定要谦虚啊。我们姿势一定要低一点，把人家提上来，哪一个不欢喜啊？哪一个不开心呢？啊，你自己高高在上的时候，没一个人愿意跟你接触的啊。所以要中国人讲的，要谦下的，谦卑。这是正确的。 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居士临终啊，这是这个居士临终念佛，刚才说过了。如果是出家，他是修净土的，可以请他临终。如果他跟我们学的不是一个法门，啊，理念不相同，我们不请。这个这样就好。后面一个问题，他说母亲往生前神志清楚，女儿也劝其保持念佛，前念佛往生后家中往来宾客一律的素食，他母亲最后虽未这个出生念，但临终还是啊盘起双腿啊，但儿女却梦到母亲说他的骨灰没有入墓，请问这样啊是否决定往生？往生不敢断定啊，但是呢他也是有瑞相，也是有好相啊。那么他还念念着这个骨灰还没有入墓，这个就是他的执着啊，他这桩事情还没有放下啊，还没有放下 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家里面做儿女的人要真正用功啊，念佛给他回向啊，希望他放下了求生净土啊，因为现在这个鬼道里面的念佛往生的也很多啊，六道众生呢都有机会啊，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遇缘不同啊，所以遇到殊胜的缘呢，加上这一把力，他自己有念佛的基础，提醒他都能往生。下面是台湾同学问的有八个问题啊。第一个的弟子与山中借茅棚修行，于茅棚外放送念佛基地音声，是有鬼道众生常在我耳边念佛，梦中也如此，请问呢是何原因？这是感应啊，放念佛机确实有好处，不但提醒自己，也帮助这个附近一些鬼神啊，这是有好处。那么有这些事情呢，在耳边或者梦中去，你都不要去理它，就没事啊。时间久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那么有这种情形，也是告诉你，确确实实有鬼神。那鬼神也确确实实在修行啊。第二个问题，他说弟子出家在山中念佛，发愿呢不成就啊就不下山，但业当中常生病啊，做错许多事，说错许多话，就是恳请老和尚慈悲教导如何才能洗清自己罪业，清除自己的痛苦，又如何才能念佛成就？不说话就行啊。你看这个我们深圳啊，这个黄居士念佛往生啊，三年不说话，他写了一篇文字止语的理由啊，诸位看看就晓得啊，他发心止语了，没有人跟他讲话，他也不给别人讲话，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心是定的，业障就消了。业障为什么消不掉呢？心是乱的啊，妄念杂念太多啊，这个就没法子。所以止语是很好的一个对治方法，哎，不 不说话。所以既然在这个山里面修行嘛，哎，就用这个止语的方法好啊。第三啊，俗家哥哥是植物人，老母亲呢一直期待奇迹，恳请老和尚慈悲呀，能指点迷津。这个植物人是属于属业病，业障病，病啊一共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生理的病，你像伤风感冒啊，饮食穿着不小心感染这个疾病，这些疾病呢医药有效，你一定要找医生啊，医药有效。第二种呢就是鬼神附身啊，这个病呢吃药没用处，因为它不是生理上性病啊，冤鬼，那么这些呢要调节啊，就要化解，所以这金灿佛寺啊化解会起作用啊，大多数都多起作用。第三种是业障，你看不是生理的，也不是这个鬼神附身的，过去生中造的罪业很重，带到这一生来了啊，受这个报应啊，治比较上麻烦，但是不是不能治啊？怎么治呢？忏除业障，一定修忏悔法啊！如果是家里人帮助他，全家认真忏悔，会产生奇迹啊，改过自新的。那么家里的一个人叫全家人都忏悔的时候啊，他是来度你一家人的啊！因为什么？你为了他了，不能不反省自己过失。啊，认真断恶修善，你们一家人都成就了，他也成就了。那不是这样做法的时候，那个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啊，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发生。那他就是两个，一个呢，他就走了。啊，等于说他的任务完了，把一家人都走了，他走了。另外一个呢，他还有寿命的时候，他的病就好了，就这两种情形。啊，不会再拖累人啊！凡事有个道理啊，你明白道理就知道怎样做啊。底下一个问题是：心念佛，心听佛号，是否为持名念佛？弟子平常啊，喜欢心念心听佛号，是否如法？如法啊，这个是持名，因为你没有离开名号。第五是出家人是否任应孝养父母，剃度师父不喜欢徒弟接近俗家亲人，希望一心念佛但为孝养父母，弟子任时常接近他们，因此常令家师生烦恼，两求老和尚开示。这个请你的师父啊，要这个再开明一些啊，要提倡孝道，要救这个社会。现在这个世间人不知道孝顺父母，能够有一个做出孝顺父母的样子，这个人是菩萨，这个人是佛才来的，这不是普通人啊。如果你要是障碍啊，障碍的时候这个弟子啊不接近不去孝养父母，这个徒弟将来也不会孝养老师啊。佛法是师道，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又何况净土法门所依据的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是《观无量寿佛经》上的敬业三福。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才奉事师长，这个要知道啊！啊，老师说在的时候是真的当爱不许可，可以还俗啊！我不出家了，回家孝养父，念佛你决定我生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出家去。啊，不要在这个人家出家。好啊，师父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会障碍你啊，是吧？这个要懂得啊。所以孝道是所有一切可以说所有一切宗教一切这个法门的大根大本啊，离开孝的根就没有了啊，决定不能成就。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底下第六个问题，山中道场，地权属民间，因地权同意书未发，令弟子难安心修行，此一难题是否可以念佛送普门品化解之？用不着化解，人生很短促啊，这一切外面的这些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您念这个感受啊，他借我一天我好好念一天佛，借我十天我好好念十天佛，哪一天不借我就走了，这个都自在呀啊，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你的佛念不好了，你心不清净的，哎，要彻底放下了，你心才清净啊！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啊，我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土地，没有产权，也没有房子啊！释迦牟尼佛没有道场，茅棚也没有啊！晚上住在哪里？树下，大树底下，坐一坐，打个困就好了。啊，是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啊，啊，吃饭到外面偷，你看无忧无累无牵无挂，他都自在啊！啊，我们为这个操心，为那个操心，你那个佛怎么会念得好？你的道业怎么会成就？啊，所以通通都是放不下的过失啊！啊。应当彻底放下。修行人欲于念佛一心不乱，三昧现前，应如何修持？放下三昧就现前，秘诀就在这里。连这个求一心不乱的念头也要放下，为什么呢？要放不下了。念了一天，哎呀，我怎么一心不乱还没得到啊？再过一天，怎么还没有得到啊？一心不乱把你的一心不乱破坏掉了。哎，你把这个念头断掉了，自然它就到一心。加上个一心不乱的话，把一心不乱破坏掉了，不能执着啊！哎，不但不能执着，连分别心都不可以有啊！你才真正到一心不乱。你还有这么多分别，这么多的妄念，这么多的执着，得一心不乱就难了，非常困难。山中修行常遇到人为的迫害扰乱，请问如何面对？精进修行持戒念佛是否能化解？对，只要你精进念，只要你持戒念佛，就会有诸佛护念，龙天护法神来护持你。 啊，那么还有这些人扰乱，常常来干扰，说明你功夫不得力啊，你要认真去反省。底下是香港同修有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家里供奉的佛像旁是否可以供奉变法界虚空界众生之往生莲位？可以。香炉与供水是否需要多准备一份？不需要啊，尤其住在这个都市啊，都市里面现在都是公寓房子，这个香烧太多的话，空气污染，这个要注意啊。在公寓里面，一支香就够了啊，最好用短的香，好，现在有这么长的香啊，用这个就可以了啊，不要用长香，尽量减少污染。嗯。第二是弟子的父母与国内过世，在家乡不远处有一个佛寺，有往生堂，说请问可否把父母的亡灵放在那边？可以啊，有这个寺庙道场的时候，这个供奉在那个地方是好事情。第三，请问过世者在什么情况之下火化了会有舍利子啊？不信宗教但孝养父母，心地善良者是否也会有舍利子？舍利子是一种感应，大多数还是修行的功夫，心地清净才有。一般讲的是有一点定功就会有这种现象啊，所以他是一个修行，也是一个做证明啊，有很好，没有也不要放在心上啊，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真正修行功夫重要啊，不要受这些东西的干扰，因为现在这个舍利有假的啊，我看过很多啊，这个舍利子很好看，你用手轻轻一捏就破了，那是假的，是什么？真的舍利啊，铁锤敲都敲不碎的，那是真的。啊，我早年就是，1970年在香港，他们告诉我，谭虚法师的舍利，谭虚法师火化有舍利，那是英国人统治香港啊，英国人就拿去实验。拿铁锤敲，真的铁锤里面敲的敲挖了，舍利还如如不动，他们就服了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所以凡是你看的舍利，你用手一轻轻一按它破了，假的，不是真的啊。请问应根据何种现象判断过世者是否往生西方？最直接最有效的是他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佛来接引，我现在跟他去了，那是千真万确的啊。如果他没有这种交代的时候，就很不容易判断啊，因为很多瑞相身体柔软的时候，人生天有这个现象，来生到人间大富大贵也有这个现象，哎，所以那都是好像就是，就是决定可以相信的，他决定不走三恶道啊，这是能肯定的，这个往生就很难讲。所以那其他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就要多方面去观察 实在讲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啊，自己要认真努力啊，走的时候最好自在。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走的时候欲知时止啊，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完全没有疾病啊，那就是真的，一点不假啊。他们能做到，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啊。黄忠昌居士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不说话三年啊，他就是求三年往生，结果还差两个月，两年十个月他走了啊。那瑞相好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留下了这篇文章，就是止语的利益，不说话，心是静的啊，心静则佛土静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第一个因素啊，不可以不知道。底下一个问题，他请问什么样的功夫可以留下不坏的肉身？肉身不坏者，如果没有往生西方，是否决定是正果出轮回的功夫才能做到？不一定啊，留舍利、留肉身，都与这些没有什么重大的关系啊。成佛正果，这个往生西方，很多人不但不留肉身呢，连舍利也不留，干干净净。为了还想留肉身，为了还想留舍利。这个人往生不了，为什么？他还执着，那还有情执，还没有放下，那这个我们能想象到的啊，他心不清净。啊，那么留下来的时候是给众生做一个证明，这个就他有用意啊，他绝对不是为自己。给众生做一个这个戒淫的因缘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也不能太多啊，太多的时候就变成妖言惑众啊，起了反效果了。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闭目念佛时和静坐时，经常啊看见一点光从远至近，然后逐渐消失，请问这是佛光吗？你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这个境界就无所谓。如果你要执着，你就很容易着魔。那为什么呢？魔用这些方法来引导你入他的圈套啊，你就会上当啊。凡是着魔都是喜欢神通，喜欢感应。那如果人对于感应神通的时候一点都不放在心上，他的路就会走得很正啊。第七个问题，平常读诵的小本经书和念佛珠放在小布包里，有时因外出不方便，可是否可以随身带着进入洗手间？可以的啊，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啊，像在飞机场的时候，你放在别的地方，自己进洗手间可能就会丢掉啊，所以随身重要的东西都带在身上啊，这个是可以通融的啊。这个佛法通情达理啊，绝对不会固执。有位朋友从佛寺离情业扶手，让我于家中供养，但 许多跟我说供奉佛手会压财，请问啊，敬请开示。压财也很好啊，啊，是不是把你的财压住了？你命里有财啊，压不住的；命里无财啊，他也不会帮助你来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财从哪里来的？财从财布施来的，越施越多啊！啊，要晓得这个道理。那么这个佛手供在家里面的时候，是不是佛手瓜一类的？那当作供果一样，应该是这样的，当作供果。啊，供果是代表果报，啊，让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祈求我们修行的所希望得到的果报。啊，念佛人所期望的，就是往生净土。这就是我们的果报。下面是网路同学啊，有十一个问题。第一是老法师常说自己一生在他人道场讲经所得供养呢，必定供养这个道场，绝不带走。我们后学也想如是效法，但如果遇到居士坚持要供养法师，法师是否可把钱另作其他弘法利生用途？这样，是否妥当？如果你真的发心要做，跟道场结法缘就很好啊，何必带走呢？啊，那么他要供养你的时候，不在道场供养你的。那你就收下来了，哎，在人家道场供养的时候，最好是都供养道场，不要带走，啊，跟道场结法缘，将来以后啊，你就有缘到这个道场来弘法，啊，没有缘不行啊，啊，所以要常常结缘的。我这个缘好，就是到处结缘。第二个问题是，最近读诵《地藏经》时，经常出现这个变身，甚至于感到互喜互悲，很不稳定。请问这样是不是冤亲债主附身？是否应该继续诵持诵啊《地藏经》，或去转诵其他经典？有没有其他应付方法？凡是遇到这一些状况，都不要放在心上。就没事情啊，还是诚诚恳恳的一直把经念下去啊，不要换。哎，你念地藏经有佛菩萨加持，啊，念到心清净的时候就有感应啊。那么现在有鬼神这个干扰，还是你念经的心不清净，才会出现这个状况啊。如果是如法如理如法修学，这不应该有这个状况的啊。那么即使有这个状况呢，你也可以对这些附身的冤亲债主说明，把功德回向给他，你再诵经让他们跟你一起走啊，不要有干扰，大家都得利益啊。你只要诚心诚意沟通，他们都会感到，都能够接受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近年来染上了羊癫疯的众生日益增多，中西医束手无策，查无病因，请问此类病患众生是何因缘？有没有根治的方法？根治的方法是铲除业障啊，所以这些病因啊，有业障病啊，凡是中西医都没办法的，应该是属于业障病啊。业障病一定要铲除业障， 同时也可以找医生治疗，做正常人。请问专持名号在求生净土是否一切众生回归自性的最快速究竟的法门？这个是可以这样说法啊，你要能信得过啊，在一切大乘教里面佛讲的很多。第五个问题，中国在这个弟子在一个中国大陆的网站内看到一篇名为《临终自救备要》的文章，该网站介绍这篇文章时说，这个文章是净空法师在其慈母临终前一个月寄到上海，为报慈母深恩所寄。据说这篇文章是由四川省佛教协会出版，弟子请问此事是否属实，此文是否可以大量流通？我不知道，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在美国啊，我是寄了一本《赤宗须知》啊，寄了这本小册子给我弟弟啊，在我母亲往生前一个月我寄给他，他收到之后不久，哎，母亲过世，他就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啊，做得很好啊。这个书是从前印光大师鉴定的。啊，在台湾流通的很广，我记得是台湾印的本子，不是四川的。啊，所以这个，你所说的这个文章《临终自救备要》，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我也没看过，可能是假造的。啊，现在这个大陆上利用我的名义假造的事情很多，我们要小心谨慎。啊。所以我有一个声明，希望大家不要受骗啊。底下一个问题的，听华严经弟子疑惑，何以声闻圆觉菩萨解说于过去？难道菩萨声闻的行还没有达到究竟情境？没错，就是这么问题。哎，这个菩萨跟佛比，菩萨是过去；菩萨跟罗汉比，罗汉是过去，菩萨是真道。这一层一层往下比嘛，哎，是这个说法。所以究竟清净是如来果地呀，哎，你要懂得这个道理。那菩萨罗汉跟我们人比的时候，我们人比的差太多太多了，简直不能比啊！这个一定要懂。所以凡夫心呢，更难清净悟然。这种说法会不会令发心学习菩萨行的修行者望而止步？啊，就是恳请开始。如果修菩萨道的时候望而止步啊，他就退转了，他就堕落了。堕落没关系，他会慢慢再来。啊，这一世堕落，后世会有缘再接着干。成佛要无量劫，哪有那么容易啊？啊，要长劫修行啊！哎，我们看到像慧能那样的，一下就断掉的，这是我们看到他的成果。过去生生世世修行没看到啊。啊，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他也是进进退退的。啊，好像我们参加人家博士生毕业典礼，一看他马上戴上博士帽了，过去那个几十年的辛苦你没看到啊，这个要懂的。底下问的是，在注经佛说地狱纪要。指正法念出经第十二至地狱品啊中说，或与同性，或与相合啊，这个或与或相合夫，或知识夫，狂诱邪行，鄙人一世恶因 恶业因缘，身坏命中，堕于恶处。请问，同性，这个相合、相合复、知识复是什么意思？总而言这一句话，都是诱惑你，犯这个邪淫罪。经上只举了这四种，实际上在社会不止四种啊！你要能想到啊，所有诱惑你这个犯罪破戒的罪过都很重啊，彼此双方都有罪。第八，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具体修行？念佛是四上礼上，才能与弥陀与十方诸佛感应而得加持，使我们临命终时不会迷惑颠倒，提起正念，自在往生净土。要多听经，要多明理啊！所以在从前念佛堂不讲经啊，那个时候可以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印光大师距离我们呢大概也有80多年了啊，80多年的人可以。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好，人呢都很老实。现在不行了，现在人心浮气躁，不老实啊。那怎么办呢？不老实的人就要明白道理，听经是明理啊。老实人不听经没关系，他不会胡思乱想，所以他能成功啊。不老实的人不听经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念佛不能产生效果，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非常重要。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49年啊，都是对不老实人说的啊？老实人不需要讲经，这个倔点聪明人也不需要讲经，是一文千物啊，哎，那个好处，最难度就是当中要断调子，上不上下不下是最难度的啊，所以要认真去学经教啊，把这些道理啊搞通，疑惑断掉，心就定啊。只要还有疑惑，心不定，经教就是最好的帮助方法。下面一个问题，就对极乐世界的疑惑和没有愿力，还是妄想分别执着所障碍的，如果时常能做到一心持名不令间断，或时常读诵经典不令间断，会升起智慧加强心愿，但当功夫中断和不得力时，也就是失去了心愿，请问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正确。这个里头所讲的语言就非常重要了啊，语言就是环境的助缘。现在众生没有福报啊，到哪里去找一个好的道场，能让你如法修行啊？那我们现在在中国，我听说的，我没见到，我听说的有一个道场，长春北国兴隆寺啊，很多人去过，回来跟我讲都很赞叹啊。杭州东天目山呢也是个念佛道场，也不错，有300-400人啊。听说北国兴隆寺也有200-300人啊，包括兴隆寺这个是出家人领导的啊，比丘尼常慧法师啊，这个人很有道心啊，那个地方很有规矩，很如法啊。常慧法师跟我没见过面，但是通过几次电话啊。那么东天目山呢，是齐居士在家居士领导的啊，可能在念佛这个规矩上的时候比不上北国兴隆寺啊，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念佛道场啊。听说这个地方上呢，连中央这些干部去看的时候也都很赞叹啊，认为是正法道场，不容易，非常非常困难。所以现在真正念佛成功的在家居士多，家里面的这个场所比道场容易出，因为你家里人少，家里几个人不干扰你，你正好用功。这个道场人越多越杂，意见越多，是很难做到六合敬的。六合敬道场才能成就人的。这个道场人心不和，意见很多，你会住到生烦恼，不生智慧呀。这个是应该要晓得。这个能不能加强信念呢？这个功夫得力了，环境很重要啊。环境是个人福报，那没有福报的人就一点办法没有啊。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干扰啊，都不能够称心如意。底下一个问题，印光法师说，如果没有信念，即使是念之一心不乱也不能往生。既然一致一心不乱，那信念应该很坚固了，为什么还不能往生？印光法师说的没错，他不愿意往生嘛，他当然就不能往生了。他愿意到别的世界去啊，到别的净土去，这个道理在此地。念到一心不乱，就有条件往生，但是他不愿意去。有啊，不是没有，是有这种人的。有人想想，弥勒菩萨不错，我到弥勒菩萨净土去，他真能去，他条件去做了。有人想到这华藏世界不错，他就生华藏世界。这个是真的可以，但是这个业心不乱要到理业心不乱，事心不乱不行，事心不乱出不了六道轮回，那升到哪里去？升到天上去啊。欲语如果断掉的话，他就升到色界天，升到无色界天，出不了六道轮回，理业心出六道轮回啊，这个要懂得。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头一个是信愿。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弟子家人是虔诚的一观道信徒，请问真有一观道所谓的离天吗？照一观道教义修行，来生果报如何？若在此道场护法，来生的果报又如何？依照一观道修行修得很好，都在欲界天为什么呢？他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断，欲望没断所以他那个天呢是欲界天而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呢。那么我们一般的很客观的看法的是下面两层，四王天跟桃李天为什么呢？再往上夜魔天呢要修定，他们没有修定夜魔以上呢就有定功，那定功没有修成但是他有，比如说修定打分数六十分及格他只有十几分二十分也就不错了，普通人没有啊，十分一分也没有啊。他有这个成绩他要修及格了，他就到世界去了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那么到佛教道场来护法，跟佛结了缘了这个缘殊胜 啊，你这一生没有发心往生净土，你来生后世肯定会发心。为什么呢？你跟净土有缘，你跟阿弥陀佛有缘啊。所以这个果报是非常的殊胜啊。那如果你要是觉悟得快呢，啊，虽然是一般道也没关系，我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一般道也可以生净土啊。只要你依照净土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啊，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也不必要在形式上改变宗教啊，不需要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所以你信基督教也行，天主教也行，你只要是天天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一样往生。不一定要到佛门皈依的时候，不需要啊。这个都应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所以形式什么宗教都没关系，哎，实质上你真的是以净土经论的理论方法去修行，哎，通通都有成就啊，没有等级的。好，现在时间到了，正好今天这个题目大题都答完了啊。